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他国疫情肆虐，岂能拍手叫好。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黑门，主编黑门，编辑栗子。世界在下沉，有人却在狂欢，我一度不知道该以怎样一种情绪来面对那些因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而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人。当类似50州府都开遍，心里笑成一朵花的抖机灵满天飞的时候，当黑我们的某某多死一死，此类恶意言论肆意横行的时候，当这些无脑狂欢不是个例，反而摇身一变晋升为主流声音的时候，从愤怒到不解再到恐惧，最后只能更倾向悲哀，哀于他们竟没有最寻常的共情和怜悯之心，哀于他们竟这么轻易地被仇恨所裹挟，哀于他们陷于无知和狭隘的盲目狂欢。一，令人大跌眼镜的拉横幅咒骂世界。前些日子，沈阳一家名为杨妈妈粥店的拉横幅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斗大的一排字显得格外扎眼。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一帆风顺，长长久久。后来一问店长，他说这么做是为了招来顾客。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在这位店长的思路里，咒骂日美等于招来顾客。 似乎只要你咒骂得越狠，顾客来得越多。靠煽动仇恨来推动营销，不得不说，这位店长脑洞真是清奇。后来随着事情闹大，不仅周店被勒令整顿，这位营销鬼才也被解雇调查。对此，中国传统经典《礼记》是怎么说的？邻有丧，冲不相；礼有病，不相割。意思是，如果邻居家有丧事，那么冲米的时候，就不要唱热闹的口号了。如果乡里有殡葬的事情，那么路过街巷的时候，也不要唱小曲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丧者，向来都传递着一种仁和礼的精神，所以有着人之礼节，乃有别于禽兽这样的说法。这也是我们从小就学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本以为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挂横幅咒骂这种事是极其罕见的非典型性事件，凡是有点良知的人应该干不出这种缺德的事。毕竟即便是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他国蒙难，就算做不到雪中送炭，但至少别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不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吗？说是这么说，可现实中许多人似乎根本连这点常识也不懂。
转的心 初次给我一个分手的理由，不再为我自己而为你百姓呼求。请看到你心意，主耶稣触摸众人的心，恢复我起初的爱心，不是为我，而是为你满心。
疫情下的幸灾乐祸到底有多恶性？同理心本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可当我们打开微信、微博、知乎等各大社交媒体时，一种扑面而来的恶意却让人细思极恐。公众号里各类幸灾乐祸的文章层出不穷，今晚某某坠落，血流成河，中国绝不能再救中山狼，刚刚某某已崩溃，疫情改变全球格局。后来中国青年报曾就此撰文指出，这些矮化别人的讯息在中国形成信息茧房，外人看不见，不想辟谣也没法辟谣，国人看不到真实的外界，形成洋洋自得的固化认知，最后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而到了微博底下，随便打开一个跟疫情相关的话题，你会发现戾气更重。天若有情天灭美，人间正道是沧桑。病毒回娘家后调皮得很呐，我就是掩饰不住的高兴，我就是这样狭隘，就是这样睚眦必报，就是这样幸灾乐祸。甚至当数万人被新冠肺炎夺去生命的时候，一个坐拥几百万粉丝的知名博主竟喊出了关关加油的口号。什么？这是要跟病毒统一战线，不惜反人类的节奏啊！这样的狂欢，且不论外国人看到会怎么想，就说中国那3000多个因新冠肺炎失去至亲的家庭，能同意吗？那些不顾安危，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能同意吗？那些为遏制疫情做出许多牺牲的无数普通人，能同意吗？没搞错的话，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吧？ 这怎么还因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手舞足蹈起来了呢？或许有人会说，疫情爆发之初，国外不是也有人对我们不友好，甚至幸灾乐祸吗？对，是有，但绝不是主流声音。为什么这么说？前段时间，一个工程师特别去 GDELT 一个监控全世界媒体信息的数据库，搜集了相关的数据，想要看看外媒对华到底是什么态度。查完数据，他惊讶地发现，最喜欢黑我们的竟是我们的几个隔壁邻居。相反，欧美媒体的报道反倒是以正向居多。为什么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欧美总是一副穷凶极恶的面孔呢？很简单，若国外媒体也整天只报道诸如粥店挂横幅事件，他们对我们的印象能像现在这样好吗？
感动着别人的爱，真
三，枪响之后没有赢家。面对网络上的种种乱象，一位网友无奈地说，大家到底怎么了？好像只要是外国人遭罪，就跟过年一样开心，甚至夸张到你要是不站出来嘲讽几句，都是在跪舔西方。我想这是一种病，一种看到别的国家乱成一套就想为自己鼓掌的病，一种群体的无知形成某种共同意识之后就认为法不责众、肆意妄为的病。这种病轻则荼毒己身，重则祸国殃民。鲁迅在《诺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写道，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胡素，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看客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把自己排除在事件之外，所以他只需把嘴一撇，说一句关我什么事，就万事大吉。更过分的，临走前还不忘砸几块石头。要摆脱看客心理，迫切的需要有圣经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一样的同理心。这与你也有今天那种幸灾乐祸心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种同理心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到另一个人的沉痛、无力和疾苦的。就算退一万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疫情在国外蔓延，对我们中国也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也是最近很火的那句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的街上多了许多店铺转让的信息。疫情之下，我国各行各业都异常艰难，八成订单不翼而飞，仅一月和二月就有近25万家企业接连倒闭，剩下苦苦支撑的企业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3月18日，有1200个员工的范达玩具因欧美取消订单而结业。3月21日，有4000名员工的嘉禾电子因疫情宣告派遣工全部清退。3月21日，东莞某大型制造企业因客户取消订单放假3个月。欧洲市场全面歇火，行情很不好，感觉公司就快瘫痪了，整体可能比2008年还严重。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只要有一国或一个地区存在疫情，那么世界各国都会有被感染的风险。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从境外输入的感染病例就有806例，那么又有多少人将被迫隔离？背后的防控难度和成本又是多少呢？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疫情之下的幸灾乐祸和爱国完全没关系。无论国内国外，在他国蒙难的时候选择拍手叫好的，都是一种极其无知且狭隘的行为，而这应该成为当下全球所有人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像约翰·多恩那首最闻名的诗歌所说，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那城得平安，你们 也随着得平安。
你把弄脏别人的脸，首先要弄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里面，恨就先要伤害你自己。你拿泥巴弄脏别人的脸，首先要弄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里面，就先要伤害你自己。哦，祝福你的仇敌，你就得释放。哦，去掉你的怨恨，你就蒙祝福。耶稣宝血为你我流，舍己的爱永在心间。你把弄脏别人的脸，首先要弄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里面，恨就先要伤害你自己。